各位网络上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到未知的实相，那这是未知实相的第二堂课。我们在上一堂课呢讨论到赛斯的那一封信，好，那一封信呢其实是罗德序的一部分。好，罗德序一开始，或者是说未知的实相一开始，它是以真的诗，也就是夏日及冬日，现在及过去，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同时性以及无限的可能性的这个角度，它引出来未知的实相这样的一个论述。那么这个未知的实相我们知道是厚厚的两本书，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这一本书会叫未知的实相？那为什么在个人实相本质刚刚上完课之后，当赛斯把个人实相本质刚刚讲完之后，为什么就立刻进入未知的实相？好，那为什么未知的实相呢那么样强调时间这个概念？那时间的概念在整个我们在讨论赛斯心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产生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我用一个例子来试着做一个说明。各位，你们应该做过梦，那或者是说经常在晚上会有一些梦境。那么你的梦境当中呢，有时候你会回到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时间的自己。好，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怎么变成自己是老了哈。就像在十几年前呢，我就梦到我是个老头子，然后呢很多白发。好，那也曾经梦到我自己还是回到高中的时代。好，各位去试想一下，假如我现在是做梦，那么我梦到我是高中时代，假设这样的话，那么我在我做梦梦到我是高中时代的那个自己，我真的觉得我是高中时代，我真的是那个年纪过那个生活。以我当时的情况来讲的话，我做梦的自己一定是认为说那个就是唯一的实相，好，唯一的世界，而我体验的是唯一的自己，对吧？那可是呢当我醒过来之后，我会发现说原来那个做梦的自己只是那一天晚上的很多梦境的一个。好，那么我可能在同一天的梦境当中，我可能会在做其他的梦，那么我有其他的自己。那不管我每一次的什么样的梦，我是不是仍然进入一个类似像时间组一样，就是我到梦中，那这个梦中的自己呢，我只觉得我自己的存在，我只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形式，我只觉得我当时的环境。好，那所以呢未知的实相跟个人实相本质的差异，会不会是说我们的个人实相就好像是我们的更大自己的一个梦境？那么每一个人，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是不是你都有一个后面更大的自己？就好像你在做梦一样，每一个梦境或每一个经历都是在做梦的人去做的梦。那所以所有的梦境的自己或所有梦中的经历呢，它都会回归到做梦者的身上。那也许你记住，也许你不记住，那么即便你不记住，那它是不是仍然在你的心田里面，或者是在你不曾经搜索到的记忆里面，它仍然是你的意识田中的一部分。好，那么如果说你的未知实相是一个更大的自己，那么你每一个梦境是不是你的个人实相？好，那假设说你用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这里就是有一个非常可能让你有一个全然不同的欢然的领悟，就是好，原来我现在的自己，我觉得哇，这个碰到会痛啦，没钱没有办法买东西啦，如果失恋的话会很苦啦，或者是被人家欺负会怎样啦。其实那个真的就是你的情感上用某一种情感对外面的环境所产生出来的刺激，而这个刺激呢就烙印在你自己的心田上。那么假设你把你的心田把它想成是一个黑板的话，那么是不是每一天呢你所 经验的，所被刺激到的，所感觉到的，所经验到的，所觉得那个唯一的那个部分，是不是就好像你拿着一支笔在你的心田的黑板上去割落出你的痕迹一样。好，那所以赛斯在这里的比喻呢，当上完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他进入了未知实相。那么这个未知的实相，他在提醒我们，是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个人实相，而且我们在个人实相似乎我们也一直在想创造，可是个人要创造你的个人实相，是不是有一个自发性？好，是不是有一个自发性，就是我当天要做什么梦，是日有所思，所以夜有所梦，所以我当天我有所刺激，我有所无法理解的事情，或我有想要释放出来的一些压力，所以我在梦境当中我去创造另外一个人物，进入另外一个时间线，然后我走入那个时间线，那我走入那个时间线，我的意识形式就一直觉得我就是唯一的、单独的而且全然的自己在那个时间线上。你怎么样告诉自己梦中的自己说我在做梦哦，我在做梦，你不可能跟你的自己讲你在做梦。再来呢，你也不可能觉得你好像是可以走出那个梦境的感觉，而事实上是除非你又回到了你的更大的自己，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在做梦。好，那我问各位嘛，如果说你一天做了按照赛斯的说法可以做到12个13个梦，好，一般人最少都有8-9个梦以上。好，那假如说每个梦境按照赛斯的说法呢，你今天的第一个梦跟明天的第一个梦，它会产生类似像一条线的或是同步的连接的那种情境。好，那第三个梦跟明天的第三个梦或跟昨天的第三个梦，它会像人生的故事一样会连在一起的。那么假设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每一天的梦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历的话，那我问各位，这个是不是同时性？这是不是时间的同时性？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梦，而且我有梦的顺序，可是这个梦的顺序呢，在不同天里面我是不是具有同步性？那我做梦的自己，我所走入的时间，那个时间虽然没有错，我可能觉得好像花了很久很久在经过一个人生过程，可是我们知道那种类似像黄粱一梦，对不对？你可能煮黄粱的时间15-20分钟的时间，可是你却从小时候去考进京考试，一直到当了宰相，一直到后来怎么样，这么一个整个一生当中不过是15分钟的时间。那这个15分钟的时间当然还包括说你进入梦乡跟从梦中回来的时间，事实上那个真正从你去考试当官成就或者是被罢官或之类的这个过程其实它根本在时间上是不产生对你的未知的自己或上一个阶层的自己来讲的话，它是不产生任何时间上的消耗的，所以这个叫时间的同时性，这个也叫耐久性。好，那同时也叫自发性。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所有的梦境是不是你自发由内在的感觉、内在的心境自发去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按照我们的自发我们自发的心境，我们进入一个梦境，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梦，可是自发的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梦境出现，对吗？但为什么会有新的梦境出现？其实是我们上面的那个阶层重新再安排一个梦境，让第二个在世界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白天醒时的自己去编织第三个层次的梦，也就是我们在做梦的梦。那梦中还有梦中梦，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有二重梦、三重梦、四重梦，甚至更多层的梦境。那这些梦境呢，其实对做梦者的上一层来讲的话，它是不占时间的。所以因为不占时间，而且每一个梦都可以同时发生，好，所以它叫同时性，时间的同时性，那么也是时间的自发性，因为是由你的心态去产生出来的。那因为产生出来的经验都会留在你的心田里面，而且不管你记住也好或不记住也好，它永远都会跟着你的人格的一部分存在，所以它又叫耐久性。好，这就是赛斯在提到这个三个观念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哈。所以假如说我们今天谈未知的实相，我们只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个人实相，假如它是一个小盒子，那么后面有一个大盒子，或者是说如果个人实相是一个细胞，好，那么你的未知的实相可能是一整个人。好，如果你的个人实相是一个小公司，好，是一个麦当劳的一个小店，那么你的未知实相是麦当劳的大店，总公司在后头。好，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好像是做梦的自己，你每一个梦境如果是一个个人实相的话，那么做梦那个人就是未知的实相，他就是在上一层的。那么上一层后面有没有上一层？有，他说后面有不断的有上一层。那赛斯在这个未知的实相当中，他提醒我们，他也教我们怎么样去探测除了我们这个自己以外后面的自己。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是不是有一点像怎么样来教你在做梦的时候来觉知自己是在做梦？好，我相信各位一定会看过类似像那个前面启动Inception 那样的电影，他用一种陀螺来告诉自己说这个时候我是在做梦还是我在不是在做梦。可是问题是他的阶层真的很大，对不对？他可能他太太死了以后跑到第三层，那么他是在上一层第二层，那么对他太太来讲在第三层他是活的啊，好啊，对他来讲他在第二层他太太是死的啊。所以以这个观念来看的话，我们说的活或死，我们说的自己或者是我们的上一阶层的自己，会不会就是一个意识的阶层？会不会就是一个像你做梦中的一个阶层接一个阶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如果是的话，那这里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的所有担心，它因为是我们上一阶层的自发性的梦境，所以既然是上一阶层的自发性的梦境，而且是上一阶层的同时性时间的话，那么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好，就好像去当宰相，去当大官，好，去投考进士的这个读书人的话，他真的是个读书人吗？他真的是一个宰相嘛？其实不是嘛，对不对？那他有需要担心什么吗？他有需要挣扎什么吗？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用一个层次的概念，尤其当我们学赛斯心法，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怎么样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开始试着去建立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当你慢慢建立一个多次元概念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的所有的恐惧你就会消失掉。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梦中。好，第二个呢，如果你知道你是个多次元的实相，而且个人实相背后有未知实相，有更大的自己，或者是有在做梦的做现实个人世界的梦的自己的话，我问各位嘛，你要争什么？你要不平什么？你要委屈什么？或者是你要害怕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的啊，对吗？好，你要纠正人家什么？你要怎么样教训对方什么？如果你今天在梦境的话，你要教训那个梦中对不起你的人，你教训他什么吗？你要教训他什么？因为他不过是你心境的一个反射而已啊。好，或者是如果这个人真的在那个梦境或者这个实相真的存在的话，那跟你又有何干呢？你根本无干呢，因为他怎样不是他怎样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心田上，在我们的意识的黑板上，我们勒下的什么样的沟痕。那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重要的，好，这个反而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所以当个人实相本质教完之后，好，赛斯立刻的就提到了未知实相，而且在上个礼拜当中，赛斯也提到，他说你们今天有多大的悲惨，你今天有多大的困难，我都不可以介入，因为你是在做你的梦，你是在用你的梦境来处理你内心的问题。而如果你把这个部分交给别人的话，那我问你，那么你的力量在哪里？好，你的喜悦在哪里？你的进步在哪里？好，或者是你的那种狂喜在哪里？那全部都没有了吗？因为我们做那个梦的目的是为了要怎么样舒缓我们内心的某些心态，是借着这个梦境我们在了解或者学习，然后让我们的心能够有更大的开阔，好，我们的意识能够开阔。那么现在如果说我今天 在梦中呢，我却一直缠着某个人来教我，或者是却缠着有力量的人来解决我的困难。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首先你的问题是就算解决了对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整个未知的实相哦，它最后会归结到一个东西，就是它对时间的同时性的强调的背后，它其实真正重视的是你自己的个人性。所以你从赛斯的那一封信当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赛斯的那封信其实也应该是我们学赛斯心法每个人都要紧紧记在心头的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梦？因为做这个梦，我们是要从梦中去学到我们自己的功课，或者是我们借着梦境在转化，或者是借着这个梦境，我们能够体验我们意识的扩张，是不是这样？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问你，谁能帮你？好，只有你的内在可以帮你，只有那个做梦的自己可以帮你，那个自发性可以帮你，好，那个同时性的自己可以帮你。然后产生出来的耐久性是给所有你的转世的自己在使用的啊，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好，我今天你今天所害怕的事情无非是什么？无非是安全性的问题，无非是生存上的问题，好，无非是情感上的匮乏，好，无非是一种无力感，好，不害怕出门这种感觉。但这些部分的话，如果说你知道以个人实相的角度跟未知实相的这个接缝处，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真会写那一首诗，而那一首诗为什么会放在未知实相的最开头，为什么罗会把未知实相的所有的一切的开始用夏日即冬日，今日即明日，好，那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空的，但是却是永恒的。好，那各位你就了解到这一点。那我觉得我们学赛斯心法对那种基本的问题或真正实相的了解或对真理的认知，我觉得那个是重要的。好，所以今天如果说你今天碰到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人，或者是说让你产生很痛苦的人，其实重点不是在怎么样去纠正他，怎么样跟他理评，怎么样得到公理正义，而事实上是什么？你了解你是布置这样的舞台，就好像我们布置我们的梦境一样。好，我们布置我们的梦境，当然不是你自己知道的你的布置，是你内在的布置，就好像我们内在布置我们的人生一样。当这个人生被布置之后，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不断的行动，我们要的是不断的尝试新的方法，我们要的是去感受，去体验，好，去觉察我们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状况。所以觉察了解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觉察到了问题，我们了解到了问题，而我们的行动力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的时候，好，那么其实不管这个生命的形式是什么，我觉得都不是那么重要。当然你会说一件事情，说好，可是假如说我今天我像美国的新冠肺炎很厉害，对不对？那你出去有可能会中奖啊，会死亡啊。那反过头来讲，如果个人实相真的后面有一个未知实相的话，那么所谓的死亡也不过是像一个梦境的醒过来一样啊。那你说，可是我不想醒过来，是你不想醒过来，所以你紧紧抓着，好，紧紧抓着你现在的寄群，好像说你今天坐的一条船，那个这一条船明明是在一条河上，或明明是在大洋的推动之下，可是你紧紧的让这条船不要往前移动，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对吗？像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好，我记得我高中时代，好，我在平民，好，我们在那边蒙蒙古去露营啊，或者烤肉啊，哦，那同学是多么年轻啊，那那个时候我认识我太太，哦，她是多么年轻啊，可是现在是个中老年啊，好，那跟以前的状况是不一样，没有错啊，但是以前的那个自己跟现在那个自己，是不是我们走进我们的时间线而已？好，赛斯的说法是说，你们的时间线是我能够进去的工具，或者是我能使用的工具。那么我们的时间线，我们是怎么样使用它？因为我们现在就在那个时间线里头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那个时间线跳开来，从这个时间线跳到这个时间线外面来看我们这个时间线里面的内容。所以怎样？所以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记忆，靠着我们的记忆的话，我们可以像听，像今天的这个录音来讲的话，你可以往前播，往后播，对吗？ 上次有提过哦，像我们这个实相呢，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无法往前往后的，可是在早期课他有提到，他说其实有很多的实相跟很多的世界，你的实相是可以往前拨跟往后拨的，你往前拨也可以到我年轻的时候，往后拨可以到我年老的时候。在中国人呢有一个寓言故事是叫做生命线吧，好，就是说那个生命线好像是像一团毛线球那样。不过在那个故事当中，他好像是有提到那个生命线呢，好像你只能往前拉，无法回过头啦，好，但这个只是每个故事的编划，好。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时间感或者是我们的时间观，其实是透过着我们的想象跟我们的记忆，可以立刻回到原来的那个位置上。就好像你常常看到一个人怎么失神的哈，他沉醉在他某一个回忆里面。好，那你有时候看电影也看到说这个人在回忆的时候，那个电影的荧幕立刻就移到他所回忆的那个时代或那个景象。好，那可能人变年轻了，或人变什么样了，好，然后故事的情况再继续再演，我们也分不清楚那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说沉醉在其中的人是真的。好，那我在上个礼拜当中呢，我也提到齁，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谈到未知的实相是告诉我们时间轴是同时性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那么为什么可能性是无限的，时间轴是同时性的呢？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好像是一个做梦的自己进入了梦境，那么我们进入梦境的同时，我们当然还有其他的自己啊，那所以这是同时性嘛。那为什么无限性？因为你可以做无限的梦啊，你可以醒过来再做梦啊，你也可以梦中再做梦啊，所以它其实是无限的。你一个梦当中还有第二层梦，还有第三层梦，还可以继续进去一直下去，对吗？只是你自己忘记而已嘛。好，那我们知道像早期课提到，当我们做投射的时候，我们从身体变成灵体，然后灵体变成心智体，心智体变成这个投射体。好，那在这种转来转去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并完全不知道啊。那既然可以转来转去的话，表示的是什么？表示的就好像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是身体的世界，是时间的世界，那么我们只要跳开这个时间跟身体的世界，就好像你从一个梦境突然间最底层的梦境醒过来到第二层的梦境，当你是第二层的梦境，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刚才那个是做梦，可是你却不知道你现在还在做梦，对吗？好，那又醒过来的时候，到第三层的自己会说哦，原来我刚才是在做梦。好，一直到你清醒之后，你会说哎呀，所有这些都是梦境。好，但是你以为的清醒对你的内在来讲，那么它仍然是内在的一个梦境，只是我们走在时间线上。好，各位，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那个就是唯一的我，就是完全的实相，而且是真的，好，而且没有其他的，而且我们也走不出我们的梦境，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梦境来看自己是在做梦，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对吗？那么一样的，我们现在在物质世界的自己，你知道你在做梦吗？你不知道啊，可是你明明就是梦境的一部分，因为为什么？因为时间真的是同时性的。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了解时间同时性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能够知道赛斯他真的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好，所以未知的实相，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一开始就用时间来谈。好，然后时间谈了以后呢，我们上一个课程也就是昨天的课程，我们有提到从真的的这个开花过程的话，它可能不断的从一个静坐啦，然后慢慢变成那种超灵七号啦，从超灵七号又慢慢变成这个层面心理学啦，这样的一个过程嘛，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接触赛斯，然后他通灵以后，然后慢慢拓展他的意识，然后开始有苏玛丽进来以后，从苏玛丽开始，他知道了一些语言之外的语言，人格下面的人格，时间下面的时间，那么思想下面的思想，然后慢慢就 爬到这个超灵七号那边，然后超灵七号的创作其实是自动书写的，并不是他真正想出来的。换言之，就是可不可以这样讲哈？对超灵七号来讲，是真的一个进入另外一个时间的一种梦境，也就是超灵七号就是他的未知的实相的一部分的。好，就好像我们进入梦境一样，超灵七号就是真的梦境。那超灵七号之后呢，后来他发展出来比如说其他的他的诗啦，或者是后来超灵七号的人物，不管是塞浦路斯也好，或者是超灵七号也好，都变成他的老师，甚至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也可以叫超灵七号说你书写快一点好不好。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看未知的实相，好，那这未知的实相当然不是真写的嘛，是赛斯写的。那赛斯要写多快呢？好，按照罗的统计啦，他这里提到，他说真在完成两侧未知的实相的出神时间，总共加起来是90个小时35分钟。好，那么如果把出神的时间的休息的也算进去的话，总共是131个小时30分钟。所以他说把这两个总和粗略的换算，那么两件这么厚厚的书，一个是用掉45个小时，一个是用掉65个小时，好，就全部的时间了，好，就是一个45个小时，一个65个小时。那么去想想看，我们写一本书要花多久？可能三个月、五个月、半年，甚至一两年，对不对？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写，这是我们在时间轴上所做的事情。可是对真来讲，他在写未知的实相，他的时间轴是怎么算的？总共一本书45个小时，好，45个小时，24个小时一天嘛，再两天多一点，没有，不到两天。好，48小时，好，还差3个小时，好，那所以一个人在两天的时间当中不需要修改，直接就把这个书的内容可以直接进来了。那么就好像真在写他的超灵七号，他一样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自动书写，就全部把那个内容写出来了。还有那个写以神对话的，好，或台湾写老神在在的，好，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呢，把最高的智慧，好，最精致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思想中的思想的东西，这种精华的东西能够直接的就流露出来。各位，那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告诉你说你的个人实相背后有一个未知的实相，那么可能比较重要的是，你要不要除了个人实相之外，你要试图扩张你的个人意识，能够了解你的未知的那个部分。因为如果你了解你的未知的部分，就好像真在写他的未知的实相，这么厚厚的，看都看不懂的，很多人看这个未知的实相看得一头雾水。那因为我们真的是研究很多年了，我们在未知的实相当中花的时间，我单单上未知的实相大概上了至少是3-4年的时间。好，那我也未必是能够了解它啦，我只能说我所了解的赛斯资料来了解现在所看到的未知的实相。好，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用这种方式在诠释个人实相，或用这种方式在诠释未知实相的人，我相信在台湾应该不是那么多，因为我们都只是针对着书本在解释书本。那我现在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是告诉你说他后面他可能有一些你看不见的动机，或他的左相，就像我们今天提到未知的实相，当你学到未知的实相，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的创造力是在后面呢，好，你真正能够主导你的力量的，或者是真正让你的所有的潜能开发出来的，是在你的后面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在他的未知实相一开头就先给所有的人一封信。那这一封信可能没有引起你的注意，不是要组织，不是要大团体，好，不是要去尽量去先导什么样的新华，好，或者不是要让自己成名立万，不是这些东西，好，都不是。好，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梦境，我们跟我们的内在一接触的时候，真正要表达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一份爱，好，那一份美感，然后那一份艺术感，那一份创作感，把这些内在的珍贵的东西往外，好，去 展现出来，去创造出来。所以真正未知的实相，我个人是觉得啦，如果说你知道当你醒过来之后，你知道原来我在做梦，然后你马上领悟到，我原来我现在在过的生活是我内在在做的梦，那么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是应该你回到你的内在，那么因此你可以跟内在一起合作，好，那么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尼尔的第二个，好，第二个尼尔，每一个人有可能是第二个真，每一个人有可能是第二个写超灵西药的这个作者，好，鲁伯也好，真也好。那总而言之的话，你去想今天一个罗琳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今天一个拜伦凯蒂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好，那么他当他能够跟他的未知的实相接触，好，能够 reach 到他内在的真正的自己的时候，那他所表现出来的，好，绝对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好，好，绝对不是火力把斗这样子的事情而已，好，事实上他能接触的东西，他所勾勒出来的是连他自己都不会知道的，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在看未知实相，我一开始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啦，好，那所以时间的算法，好，对赛事的时间的问题，它通常会跟耐久性一起来谈，也就是说对做梦者来讲，你每一个梦，你今天做的梦，其实它都放在你的心田里面，即便说你的放的注意力很少，或者你根本就忘记了，可是基本上它是耐久的，它英文叫 durability， 就是它是一个 durable 的，是一个耐久的东西，好，那这个耐久性的话呢，一定跟同时性跟自发性是会连在一起的，所以赛斯在他提到的那个11个宇宙定律当中，他一再提到从价值完成自发性耐久性，好，这个一直谈下去，好，我想真正宇宙的这个工作呢，它就这个11个，好，11个，各位可以去看早期课，应该是在第二册里头，好，它谈到那个宇宙定律，好，这个11个宇宙定律它告诉我们的，那这个11个宇宙定律跟我们现在所谈到的个人实相跟未知相有没有关系呢？那当然是绝对的关系嘛，好，还是再讲一次，比如说我们沉浸在某个岁月当中的自己，我们是不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时间是不是同时性的？当我们梦到我们年轻，我们年老，是不是我们的意识形式跟在做梦的回到年轻或年老的自己的那个状态，是不是自发性呢？是不是同时性呢？那你觉得时间是什么东西？时间就是意识在左的方向啊，好，它是电信的啊，它是我们经过的啊，好，时间就好像一个意识呢，它在意识田，在它的黑板上去画下它的痕迹啊，好，所以这个耐久性的话，一定是透过价值完成不断在扩张的，好，就好像一个做梦者，他做那个梦，他真正做梦的目的，他也是透过他的梦境去了解更多的事情，去释放他的一些能量或压力。这里提到说这是罗在写的，他说我在卷二的第724节之后的评论也适合于此。他说呢，如赛斯在1964年1月8号的第14节，他非常的幽默的说，他说你们根本不知道对一个必须要花时间去了解的人去解释时间有多难。我们要花时间去了解，那我们花时间去了解的现在的自己，你要跟他解释时间，那实在是太难了。那么这句话的比较简单的翻译方式就是在做梦的自己，用做梦的那个时间在做梦的自己，你要跟他解释什么是做梦，或你在做梦，可能很难吧。就好像现在来告诉你，你现在是在是你内在的一个梦，我怎么样讲，或者是赛斯怎么样讲，你也不会理解，你说才怪，我明明要吃饭啊，我明明要上班啊，我明明生病要看医生啊，怎么会说我是一个梦？因为你在梦中啊，你在时间轴里面要去解释时间是很难的，所以这是赛斯的说法。他说 你们根本不晓得我有多困难啦，你们在时间里面，你们用时间去了解我现在跟你讲的事情，那我怎么去解释时间呢？ 但是呢，赛斯的同时性时间哈，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他是这样讲哈，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他说呢，虽然我不受你们层面时间的影响，我却受我的层面上某些类似时间的影响。所以各位，你现在了解了吗？好，比如说我现在做梦的时候，那我知道哦，我做梦了自己，好，那个做梦了自己是受到做梦那个情境的时间的影响，但我没有受到那个时间的影响。可是我如果回到我白天的自己，那我白天的自己是不是也受到我白天的时间的影响呢？好，所以赛斯说，我虽然不受到你们时间的影响，因为我们在梦境里面。好，那我不要说梦境好了啦，因为这梦境大家可能不是那么愿意接受的。我来用那个前面启动的那个电影来解释哈，比如说现在是有一个电梯，那么他太太是在第三层，他是在第二层，假设这样子。那么在第三层的那个世界里面，他看不到第二层，也看不到第四层，那第三层就是第三层。那么第三层有没有第三层的时间？有啊。可是第三的时间是不是第二层的时间？不是啊。那第二层的人好，想要去了解第三层的时间，那真的是登天为难啊，因为不一样啊，我们的时空是不同的，好，所以不能理解。好，那可是在第二层的人有没有受到第二层时间的影响，或者是第二层在移动意识所需要的这个过程的影响？那一定是这样啊。好，所以这是赛斯的言之言味的话，他说我不受你们时间的影响，所以他可以告诉你说你前世是做什么啊，你以后会怎样？为什么？因为它不受我们的时间影响啊。就好像如果你是在一个电影里面的故事里面，好，如果你今天是从网络上买 Frozen 2的这个电影回来看，那么如果你是 Frozen 2里面的这个安娜来讲的话，那我问你嘛，安娜如果去转 Frozen 2的时间，她没有办法转啊，他只能按照播放的速度继续往前走啊。他觉得说那过去就过去了啊，未来还没到啊。可是如果你是在观察 Frozen 这部电影的自己的话，那么你要移动这个时间轴，说安娜你以后会变这个国家的皇后啊，这个女王。那对安娜来讲说，没有啊，我不是啊，我姐姐才是女王啊，我不是啊。好，结果你移动时间你就知道，哦，原来是啊，他到后来他真的是变女王啊，是不是？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是在电影里面，我们是在那个实相里头，所以我们无法移动它。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你问他说啊，我200年前在哪里，300年前做什么，那我的前世是怎样啊，我上一辈子跟什么人是什么关系，那我上一辈子的先生或太太是什么，我上辈子是谁的儿子，谁的女儿，我上辈子做什么事情，他当然知道啊，因为他只要把时间轴往前往后移就知道了，所以这没什么了不起啊，他本来就可以知道啊。好，就好像你如果要知道安娜以后怎样，以前怎样，或前部电影怎样，你很清楚啊，你只要翻开来看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啊。因为时相不同，时间概念不同，我们对焦的部分不同，我们的时空不同，所以我们感知的东西的确是不同的。好，这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哈。那但是呢，对看电影的自己，你有没有时间的影响？有啊，只是你的时间状况跟录影带里面的时间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赛斯说对我来说时间是可以操控的，这样了解吗？时间是可以操控的，就好像你在看录影带，你是可以操控的，你时间是可以操控的，你可以往前移往后移啊，可以悠闲的去做检视或去用它。如果你在你家里面，好，因为我最近买了两片那个 Frozen 2的 DVD， 虽然电影我看过了，但是我蛮喜欢卡通影片的，所以我就买了两个回来看。我为什么买两个？因为买了一个没送到，后来又买了一个。那我本来是想问我们家人，我以为我们家人都会喜欢嘛，我想两个就两个，就没有想到大家都不要看，因为他们说我们没有 DVD， 而且我们在电影院看过了，所以就销不出去了。那 我找我弟弟，我弟弟说哦，我们也没有 DVD 啊，那现在又没有上课，所以也没有办法哈。OK 啦，没关系哈。我的意思是说呢，对看 Frozen 2的我来讲的话，我可以悠闲的去用它，我可以悠闲的去检视它，而且时间怎么移动，我可以操控它，对吗？这样了解赛斯的意思吗？可是我们因为在时间里面，我们是在Frozen 2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操纵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同时性时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因为我们在故事里面嘛。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时间是一种工具，这是赛斯说的。对赛斯来讲的话，我们的所谓的物质时间对赛斯来讲它是一种工具，就好像我们把 Frozen 2 拿过来，我移动它的时间是不是一种工具？是啊，我可以把它往前移往后移，怎么不是一种工具呢？是我可以进入你们觉察的几个途径之一。好，我比如说我们在看 Frozen 2， 我把它移到某个部分，是不是我立刻觉察到他们现在在干嘛呢？好啊，他们可能你移到那边的话，你跟他一对焦，他们也看到你了或感觉到你了，也许看不到你，但是会感觉到你嘛。那我们现在的部分的话，我们虽然在时间轴里面，比如说我现在物质时间里面，我们用什么东西移动它，我们没有办法像赛斯一样把时间当作是一个工具，我也没有办法像赛斯一样把时间当作是觉察的途径之一，对吗？可是我们可以用记忆啊。好，你可以用记忆，可以回到啊，我三岁的时候啊，人家叫我什么名字，好，那我五岁的时候，我老师怎么样跟我对应？好，我最近会蛮想念我一个英文老师，他是住在罗东贝弗厂的教英文的一个老师，好，他对我非常的好，好，他们家很忙，他有先生有孩子，可是他每次一个礼拜大概会有一两天免费的叫我到他家去，那帮我补习英文，那我英文很烂嘛，所以他就帮我补习英文。也没有收费的啊，那其实我应该是有机会看有什么机会哈，能够感谢他或表示，至少表示我对他的一种感谢嘛。那你看我是不是进入我的时间？那我进入我的时间是用什么方式进入的？是用我的记忆，对吗？那我记忆起来以后，我回到那个情景，我是不是很多内心的感动？是不是有很多内心的爱或内心对这个老师的一种敬仰？好，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情绪在作祟嘛，就我的某些情绪在那一刻当中它被落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真的被很特别的照顾了，那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是耿耿于怀的，我是感谢他的。好，如果有人知道他是谁的话，罗东高中的。好，他说因此他对我仍然是某种实相，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在看 Frozen 2， 然后呢我在看他的时候，我虽然可以移动他，那我也可以怎么讲去操作他，可以轻松的看他，可是当我在看他的时候，那个 Frozen 2 会不会变成我的实相的一部分？有时候你入戏迷的时候是不是哭个不停？我讲个漏气的事情了。有一次呢，我好像是在菲律宾吧，然后跟朋友，好几个朋友，然后去看电影，然后看的那个电影呢，是演那个红十字吧，我记得应该是红十字，在美国是有名的小说的一部分了哈。那真的是从头要哭到尾的，就是眼泪一直停啊！你旁边很多都是重要的商业界的朋友啊，甚至有女性朋友，可是你就是哭个不停啊。所以电影是假的，好，可是我的感情是真的，所以我有没有卡到那个实相里面？有啊，其实这种东西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问题啦。好，我高中时代我当兵嘛，然后我的部队的同事他们交了一个女朋友，好，那我去当电灯泡啦，就一起他要约会嘛，就找我们一起去，结果看的那一部电影好像是一个演小朋友的电影，名字好像叫我心深处吧，因 很多年的，好像在头城，好头城的一个电影院，宜兰头城的一个电影院，当然是很简陋的电影院了。那也是一样啊，跟吓得骗子哈，就只好赶快去，骗子还没灯还没亮之前躲在厕所，然后一直到稍微平息才出来啊，哎，但他们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什么事啊，那在当兵呢，哎呀，当兵，然后在一些人家的女朋友面前哦，是蛮丢脸的啦，啊，不管了哈，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在解释哈，赛斯说，虽然我不是你们那个实相，可是对我来讲，因为我进去了，我觉察了，那我体验到了，所以它仍然是我的某种实相的一部分。那否则的话，我就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利用它。一样的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看电影的话，我们也是进入电影里面，那我也是利用我进入那个实相，然后你在那个实相里面，你在利用那个实相的内容，然后产生你内心的刺激跟情绪的反应嘛，啊，那继续赛斯说呢，我想哈，只要我们是有形的生物，就永远无法抓住。对不起，这是罗说的哈，他说我想只要我们是有形的生物，就永远无法抓住赛斯同时性时间的概念，哦你很难抓住了，不过你可以去思考，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他说然而呢，他对无形机制提供了线索，哦，我们就能够比较了解真眼中的赛斯，哦罗是这样讲，把概念变成文字这件事情，这是真所能够尽量做到的，有助于我们对抓住赛斯所讲的，我们可以对时间做出某种直觉的或语言的触及或了悟，那多少超越了我们所谓的时间的数值或那个本质的尘土概念，而这个尘土概念在西方的社会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西方社会的话，因为我们是以物质取向的所谓的唯物嘛，或者是功利主义嘛，所以我们觉得死了就没有时间呢，啊时间就是多少，就是多少就是多少啊，你有一天就是一天呢，啊，所以变成生产线的时间，好，而不是心灵的时间，好，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觉得好像必须要像生产线一样生产的哈，那八点就要起来，然后12点休息。晚上5点回家下班，哦，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生产线的时间呢，啊。所以西方的社会如此的认为时间就是这么样的死板板的理所当然的话，哦，他说以至于甚至去质疑恍惚是单向的流动也是突然的，哦，他说关于个人意识之不可侵犯，不论是肉体存在之前之中或之后，也不论涉及的任何一种转世理论，也许对我们这些活在西方的人而言，我们自然不喜欢在肉体死亡的时候舍弃我们个人性的这样的概念。那这个意思是说，好，如果说我今天这样讲好了，我做了一个梦，好，那梦中的自己呢当他醒过来以后我们以西方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梦中的自己嘛，那死了就是死了啊，就什么都没有了啊。那有一种说法哈，当然比较是东方的说法是说，啊你就回到了内在啊，啊你就跟你的活性活在一起啊。可是我还是再回到我刚才一开始所讲的这个观点，就是说真正在讲未知实相没有错啊，我们的未知实相去创造我们的个人实相，可是我们的个人实相呢的所有的部分虽然是来自于未知的一种自发性耐久性，哦，以及它的价值完成，可是个人的个人意识情况却是不可侵犯的。我刚讲过了，哦，未知的实相主要的重点是在教我们知道未知的实相，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个人性，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个梦，而这个梦中，哦，你梦到你是安娜好了，哦，那这个安娜的话，她只要在安娜的角色好好去表现她自己就好了，那所有表现安娜的部分的话，对 整个录影带来讲的话，安娜就是安娜，安娜的个性，安娜的个人性，或安娜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质，她永远是不可侵犯的，她永远是她的个人性。所以我们没有错，我们是有更大的未知的自己，可是我们的未知的自己并不会把我们好像是把它吞吃掉融化掉然后变成它的一部分，不会的。因为根据早期课的说法，他也这么讲，他说每一个意识形式当你转世完了之后，你的所有的经验都会汇到你的内在，但不表示你的个人性是消失掉了。各位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好像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你可能会放在你的整个文档的里面，或者重新整合变成新的东西，可是这个文档本身它的个人性是永远是它的个人性的。那也就是说今天富兰克瓦特他是一个教书匠，是一个非常顽固的而且不苟言笑的教书匠。那他的这个特质他就算千古万世，他仍然对他来讲仍然是那个教书匠。那他的内在再怎么样，因为吸收了他的教书匠的这个经验，赛斯吸收他的教书匠的经验，赛斯的意识拓展了，观点不一样了，或者是调整平衡的他自己的某些部分，但不影响富兰克瓦特这样的人的一种个人性的绝对的存在。所以各位了解吗？好，就我们每个人尽量的在做我们自己，我们要的是我们的个人性。那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性，我们就不可能跟别人是一样的。如果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自己，你怎么可能去求教别人说你是用什么方法做的，我来学你那样做，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一个老师大师来教你说你按照我这样做就会很好？因为你一定是个人性啊，你的个人性来自于你的自发性啊，你的自发性来自于内在的价值完成啊。所以以这么一套很简单的一个理论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其实勇敢的去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去体验我们的自己的天空，但是我们内在是永远有我们的资讯资料能量护持一直跟随着我们。那这个未知的实际上给你最大的一个 hint 是什么呢？是永远有人在护持你，永远有人在供应你。好，但是他不会把你吸收掉。你的个人性，比如说你今天是赛斯的那个当教宗的当教皇的自己的话，不管他的时间多少，但是他的个人性在赛斯的里面呢，他永远是有他的个人性。你记得赛斯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富兰克瓦特哎呀那个人格我真的不是那么喜欢他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他是那么样的呆板，那么样的没有这个幽默感啊，可是他仍然是我的补偿。各位有没有去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富兰克瓦特他讨厌他，他不喜欢他，可是他知道他的存在来补偿他，他的存在来 balance 他，他的存在让他的完形更加的扩充。所以这样其实意思就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每个人就好好的知道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个人性是不可侵犯的。所以谈未知的实相，最后你还是一定要回过头来说，是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可是这更大的自己背后它隐含着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个人性，好，而且个人性是不可侵犯的。不论你有肉体的存在，之前、之中或之后，好，或者是涉及任何一个转世的理论，你还是你啊，你永远带着你自己的味道，你永远有自己的挥洒的空间，而且你永远跟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人的手指印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75亿或者是1000亿，不管多久，不管时间过了多长，你的手指印跟别人都是会不一样的。不管雪花有多少片，不管雪花盖片的整个北美的每一片土地，但是每一片雪花就有他个人的个人性，那每一片雪花都是不同的，它的结晶方式就会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真的要很勇敢的，好，有担当的来当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感觉，好，用我们的创造力，利用着我们未知实相的强大的资源或强大的能量，然后来创造我们的个人性，能够让我们的个人性更加的彰显，好，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明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提到 罗提到说，也许我们对这些活在西方的人而言，我们自然不喜欢在肉体死亡时舍弃我们的个人信仰的观念，西方是比较这样的，即便是在理性上我们能够了解，理性上我们了解，比如说哎呀，我死了以后就回到天堂，然后坐在主的旁边，但是毕竟你坐在主的旁边，你还是一个单独的个人啊。可是佛教的一个教育的方式，佛教的教育是说，我们能在最终或者是自乐的舍弃自身，以一个无上神灵里面找到完美的喜悦，就是说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回到我们内在，我们会跟他合一。其实这个赛斯的说法是说，其实只对一半啦，就你的那个部分，你内在的确是吸收到了，的确是了解了，而且的确完整的平衡的，可是你的个人性仍然是你的个人性，好，你的个人性仍然是你的个人性，好，今天你是水果园里面的一个水果，好，那水果里面有很多水果，这个水果全部都是主人摘回去的，好，对主人来讲的话，他可以用这个水果，每一种水果做不同的果汁，可是你仍然是你的那种味道的果水果，好，如果你是柠檬的话，好，那我们最近在看家里买了很多的这个水果哈，有一种水果非常甜哈，那我们蛮喜欢的，我们每次都买七八袋啊哈，我们这里有两三种水果啦哈，我们最喜欢的是那种蛮甜的叫 Norvet 哈，然后呢有一些卡拉卡拉哈，是红色的果肉的。那个很甜，可是直接吃蛮好吃的啦，可是打汁可能不是那么好。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像台湾的那种碰柑、哦、那小碰柑、哦、那个也蛮好吃的，不过那个也一样就是用剥的。那跟各位讲这么多严肃的事情呢、啊、我们稍微轻松一下好了。谈到水果的话我们新家那边齁、哦、去年种了一些樱桃啦，那些樱桃我跟我太太讲说，你种樱桃没有用啦，樱桃只有在那种寒冷的干燥的地方才会长啦，会活但是不会长果实。所以他今天拿照片给我说，哎呀樱桃怎样怎样，我说哎呀樱桃反正是不会结果的，他说你再仔细看一下啊，真的樱桃结了果实欸，真的有樱桃果。好，那不是这个华盛顿没有办法用斧头去砍倒樱桃树，不过至少家里种的樱桃树知道我们可以欣赏樱桃的美丽。那还有我们家后面的那个枇杷最近也长得非常好，那枇杷树今天去摘了一大桶的枇杷啊，又大又甜的，这样我们的枇杷很会生。好，回到我们的课程好了。那罗说呢，我幽默的说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那个舍弃自己的人怎么知道这样做了哈，有没有如他所觉得的那样哈，彻底融入了他的所谓的更大自己。意思是他如果被融入了，他就不见了，他怎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融入？这是，这是冷笑话了，这个罗的冷笑话哈。他是觉得说，我不知道那个舍弃自己的人怎么知道这样做了没有，好，怎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彻底的融入？好，他说呢，罗说呢，我比较同意赛斯在《灵魂永生》第22章590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好，这590节是这样说的，好，他说，你们不是命定要融入一切万有，好，如你们目前所了解的人格形貌，好，将会被完全的被保留。就是我刚才讲的，对，没有错，你今天是富兰克瓦特，那么你是赛斯的一部分，好，但是你还是富兰克瓦特，好，你还是富兰克瓦特，你还是拥有你的个人性。那所以未知的实相跟个人实相本质这两本书合起来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个人他在创造他的个人实相，可是个人实相对整个更大的实相来讲又是合并，可是又能够保持他的个人性啊，所以你也可以讲，未知的实相的存在，其实是为了要产生每一个个人的个人性。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一个观念。好， 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也给大家当参考。他说呢，一切万有是个人性的创造者，而非个人性的毁灭者，而非毁灭他的手段。所以一切万有是去创造个人性，创造很多的个人性，但是他不是去毁灭他的手段。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很清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万物属于一，可是万物还是万物，对吗？好，然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很多猴子，猴子生很多蚂蚁蟑螂，假设这样讲好了，那蚂蚁蟑螂还是蚂蚁蟑螂啊，四象还是四象啊，好，象由心生啊，好，猩猩可以生大象啊，好，所以一切万有它是个人性的创造者，不是它的毁灭者。假如说你今天有了猩猩，猩猩是大象生的，不是，象由心生，是猩猩生的大象。好，每当我读到传统东方对无上神灵的概念的时候，我就记起了赛斯在灵魂永生的附录第596节说的，在此我用了意识拓展的这样的一个词句，而非而非更常用的宇宙意识。所以罗在强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有一个个人的实相，有一个未知的实相，可是每一个人你不是要融入一切万有，你也不是被一切万有吞噬掉了，好，那你其实是在做意识的拓展，而不是说整个宇宙意识。这里的暗示是说宇宙是很广大的，好，但是宇宙其实重视的还是个人性，我们每个个人性去创造宇宙意识，好，所以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个人的意识拓展，却不是我们经常在用的宇宙意识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个人意识是没有必要的，或者是它不需要存在的话，那就不需要用宇宙意识来创造个人意识啊。好，我想这个罗的观点可以值得大家参考。好，那最后呢，在罗的序里面的最后，他提到说呢，或者暗示的在此时人类尚不可得的那种比例的经验，以你们现在正常状态对比之下，强烈的意识拓展在本质上也许显得就是宇宙性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的个人性或你的意识的拓展到一个程度，你就是宇宙意识啦。好，所以你不需要用宇宙意识或者是融入到宇宙意识，而是你的个人性一旦扩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么你的个人性就变成强烈拓展你的意识的话，那么它显然就是变成是宇宙性的。所以他说呢，但他们仅只是对你们现在就可以得到的意识的可能性的一个暗示而已，更别说开始接近一个真正的宇宙性的觉知了。好，所以罗的序到这里结束，也就是说是有一个个人的实相，有一个未知的实相，那么未知的实相不断去创造个人的实相，个人的特质，那个人特质也可以回到这个未知的那个部分，那只要你强烈的意识拓展的话，这两个是可以相通的。好，那罗的注呢，到这里我们先停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赛斯自己写的序。那这个赛斯的序呢，他是在1974年2月25号685节里面他所谈的。那他所讲的内容，他说呢，这是给未知实相的一个序，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一个未知的实相，我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你们也是一样。好，那许久以前我突然出现在你们的时空里，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你们讲过很多话，而且现在讲写的这本书是我的第三本书。好，他的开头是什么？是有一个未知的实相，你们每个人有一个个人实相，比如说你是张三，你是李四，那你的世界就是你是张三，你是李四，可是有一个非张三非李四在上头的那个更大的自己的那个位置的实相。他说呢，我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他是其中的一部分嘛，因为他是在上一层的嘛。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说 Inception 那个概念来讲的话，你可能在第三层啦，那赛斯可能在第四层。那赛斯来讲的话，他说有一个电梯，那电梯有各种层次。好，那你现在在第三层，我在第四层，我们都是这个电梯的一部分，这样就很容易了解嘛。他讲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在很多年前呢，我从第四层跑到第三层来了哈。那从那个时候呢，我跟你们接触也谈过很多话。可是他虽然是从第四层跑到第三层来，可是我们看不到他，好，但是我们知道他存在。那他也透过针来传资料啊，可是我们的感官无法看到他啊。我刚才用梦境来解释是说，好，我进入我的梦境，那么我的梦境是一个对梦境来讲的话，醒时的自己是不是一个未知实相？我们不知道有一个醒时的自己啊，我怎么知道那个做梦的人啊，那个原来我是他的梦哦，你真好笑我怎么会是别人的梦呢？对不对？我明明好，我明明是活蹦乱跳的啊，我还跟人家打架，还可以跟人家骂啊，然后我还可以创作啊，我还可以交女朋友啊，还可以结婚啊，还可以做什么，怎么说我是人家的梦呢？但是你的确是人家的梦啊，你醒过来就知道哦，原来那个是梦啊，不是吗？所以有一个未知的实相，好，比如说未知的实相是醒时的自己，那么梦中的自己不就是类似像赛斯提到的是你们是其中一部分，但是有上面那一层。好，赛斯说呢，如果我是以一般的方式，然后借由肉体诞生在你们这里的话，那么这一切对任何人来讲的话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好，那这一句话我这样讲好了，我如果不是第四层跑过来的，我就从第三层出生跟你们一样，那我有肉身，你也看得到我，他摸得到我，也听得到我讲话。那如果我是第三层的人，你们是第三层的人，那么我在写书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世界上多的人是在写书的人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啊。可现在问题是，他是第四层的人，所以他是第四层的人，他在第三层他没有肉身啊。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没有肉身怎么能写，怎么能够写书？好，比方说这样讲啊，我回过头来用那个梦境来解释。假设我现在在梦中，好，那我梦中我是张三。好了，那假设说有一个我的朋友真的也跑到我的梦境里面，但是他并没有做梦，那么他来跟我讲哎呀怎样怎样的话，我会很奇怪，因为我看不到他，但是他的声音让我知道了。好，那假设他也能够观察到我在做梦的所有的状况的话，那我会吓死了，我说这个人是谁？天神啊，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好，类似这样的情况了。好，所以他说，如果我是肉体诞生在你们的世界的话，那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就没有什么好奇怪啦，没有什么好好奇啊。好，反之，我却透过真罗伯兹来说话，好，然后呢，以表达我自己。好，所以在所有这一切当中，都有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的一部分就蕴含在这一本书里面。好，他来这里，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是这样讲好了，所有的说法者来到世间，他们想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来，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他想告诉我们有一个天堂，对吗？有天父，好，他想告诉我们有上一层，好，这是圣经或者是说耶稣他在传的真理，就是有一个上一层的。好，有一个主宰，你们要听上帝的话，是不是？好，那佛教呢，或者其他宗教呢，是不是告诉你有多少层天，有多少层地，不是只有你那一层，是不是？那么赛斯来传主要的目的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嘛，就是有一个未知的实相。而这个未知的实相在哪里？它就是未知的实相的一部分啊，这一本书就是未知的实相啊。他在谈的这个书或者是他本人，好，就蕴含在这一本书里面，他就在说明一件事情给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未知的实相。各位，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害怕，我们会痛苦，我们会挣扎，好，我们会过不去，原因是因为我们只有认为我们的实相是我们唯一的实相。好，如果说你今天知道有一个未知的实相，你说他那么有钱，我这么穷，问题是你就是以前 富有的太多次了，你不想再尝试富有的经验，所以你弄一个穷的自己给自己嘛。好，如果你今天是个男生，你说哎呀，当女人比较好，怎样怎样，靠妈妈比较有人爱。是啊，因为你以前当过妈妈，你没有当过男人啊，或者你以前当过男人，你没有当过女人啊，所以你这一次当女人啊。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因为我们没有未知的概念，所以我们会只有在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公平，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跟前世的这个纠葛，好像说真跟罗的关系，或真跟他的前夫的关系，或者是罗的父母亲的关系，他都跟前世的那种因果关系有纠葛的。好，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有那种未知实相的概念的话，你会轻松自在的悠游在所有的情境里面，而在这个情境当中，你会很自然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表达你内心的那种爱的感觉，或者是创造性的展现。哦，这里他提到说每一个人，都是未知实相的一部分。哦，当然了，每一个梦境都是做梦的人做的。哦，可是呢，由于我的位置，显然比大多数人，更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假如说你把未知的实相把它想成一个第四层的人，好，那么所有第三层的人都有一个第四层的实相，对吧？没错啊，好，这就是未知的实相。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都是第四层的实相的一部分。好，我们都是以我们内在的投胎来的，是没有错啊。但是因为呢，赛斯他是第四层的人，所以由于他的位置，我更是其中的一部分。哦，他说我在心理上觉知联系了你们有意识的觉知的世界，哦，以及其他至少仿佛逃过你们注意的世界。我们没有注意到，哦，其实是有上一层的上一层的世界。像昨天还是前天吧，不是谈摩斯曼吗？他不是说他有一个前世好友，或者是他的内在自己，想尽所有的办法要跟他接近。赛斯给他的建议是说，哦，你最好用海上的练习，然后让你的视野或者是你的心是清净的去接近他。哦，这是在上面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上一层多的是逃过我们注意的想要跟我们接近的人。那在这里他提到说，我在心理上觉知到并且联系到，哦，你们有意识觉知的世界。好，所以真跟罗他们借着灵印盘，所以呢他们觉知到了他，在心理上觉知到他们到他，而且他让他能够觉知到有意识的觉知到这个世界。好，那当然道瑞资料也是一样啦，透过 Elna， 他们透过 Elna 有意识的觉知到我们这个世界。好，赛斯说我透过他这个女性的他说话的那个女人，好，发现他处在一种不寻常的状态。哦，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你没有任何理论，没有任何形上的心理学上的或者是其他的任何解释方式可以解释这个真的经验。在我们人世间比较少看到像真罗波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通灵的时候，哦，比如说刚提到40几个小时不到两天的时间可以写一本未知的实相这么厚厚的书。那所以这里提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他们的经验，所以赛斯说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他的经验，所以这使他去发展他自己的理论。而这本书未知的实相是在已经在那种意识的探险里面提过的一个概念的延伸。那我们昨天有提到，就是说从苏玛丽开始，那他就开始慢慢进入他的层面心理学嘛，哈，苏玛丽超灵七号层面心理学。那所谓的层面心理学呢，最主要就是谈到这个意识的探险，跟后面的一本书叫心灵政治，哈，心灵政治也是真的层面心理学的另外一个著作了，哈，所以你去看一下，其实他的心灵政治它是后面有一个英文注解，就是它是一个层面心理学。哦，所以呢赛斯说呢，为了写这一本书，哦， 鲁伯汲取了能量的深渊，就为了写书，所以他好像在井里面挖了很深，在汲水哈，就是拿到非常深的能量的深渊的水。那所以各位，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拿我们内在的未知实相的能量深渊的这个资料的话，其实写书是一个办法啦。因为写书的话，你的意识形式会变成去汲取能量的深渊哈。这是顺便提醒一下的哈。那他这里赛斯说，可是以你们的话来说，这个未知的实相是未知到超过了最具弹性意识所能企及的。我们今天的意识再怎么样的灵活，再怎么样的自由哈，我们仍然有我们意识所能够到的一个范围。那这里提到的这个未知实相，其实已经到了我们最具弹性的意识所能够到的一个地方了哈。而它只是被像我这样的一个潜伏在其中的人格所欺骗，所以在未知的实相当中，是有像赛斯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前两天所提到的谭摩斯曼的他的高灵或他的内在自己哈，要来帮他忙哈。这个人呢，他是潜伏在哪里？潜伏在未知的实相里面，好，所以他才需要用海上练习哈。他说不过呢，一旦被表达之后，他就能够被理解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来学这个未知的实相，其实我们就了解到哦，原来我们每个个人哈，他后面都有一个未知实相，而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意识领域所能够企及的地方。那是有一些高灵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如果认识得到，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就能够汲取那个能量的深渊，而且我们理解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更大的意识的拓展。他说那么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这个未知的实相变成你们有意识皆知的知晓。所以这里赛斯的序就替未知的实相这一本书做清楚的定义。为什么要写未知的实相这一本书？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在地球的在人世间的人们去了解有一个未知的实相，那这个未知的实相让我们有意识的能够知道它。他说从历史上来看，人一度认为只有一个世界，现在他知道并非如此。唯物论的人会认为说哪有什么灵啊神啊鬼啊这些东西都甚至说这个孔子也讲过嘛，就是不谈鬼神啊，所以这东西就是说我们不晓得，我们一度只有以为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就好像我们如果在做梦的话，我们以为我们的做梦就是那个唯一的世界。他说现在虽然并不是那样，可是呢有很多宗教，对不对？所以我们又执着一个神，比如说他的神比我厉害啦，他是回教的阿拉，那这是基督教的耶和华或耶稣，然后看谁的神比较有潜力啦，或者是有力量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执着在一个神，一个自己，以及借着表达这个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概念。所以我们在人世间，我们都在想办法，只是在表达我们身体的概念了。你想要成大功立大业，你想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你想要当教主，你想要当大师，其实就是你没有办法跳开你自己就一个身体这个概念之外的这个概念，因为你不了解未知的实相。如果你知道有一个未知的实相的话，你又那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哈？就好像我说，你在梦中碰到哪个不合理的人，你不想会跟他争了，你就根本不对焦就好了，因为梦醒了他就不在那里的，他根本不存在嘛。如果你们去过迪士尼玩的话哈，你去看过他那个 Fantasmic 哈，他不是在跟那个恶龙打仗吗？然后恶龙很厉害啊，然后几十尺高啊，然后还可以喷火啊，那Mickey 跟他讲说，哈哈哈，我才不怕你，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梦而已啊，一样的嘛，我们的人世间不过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而已啊，你只是梦中的一个景象，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个景象而已啊，所以我们不必要那么在乎，好像只有一个身体啦，他这里提到，是只有一个神，但是这个神之内有很多个神，只有一个自己，但是这个自己之内有很多的自己， 只有一个时间，可是呢，有一个身体，一个时间之内只有一个身体，但是呢，在这身体哈、之外呢，自己还有其他的时间跟其他的身体，所有的时间都是同时存在的哈、你要理解它吗 ？OK， 那你就想说，我一天晚上做13个梦，那13个梦是不是我有13个身体、13个时间点？好，那是不是在自己之内有很多自己？那是不是在一个神里面还有很多神？因为我们每个人既然都有内在的神性，那后面的神性还有神性呢、啊？那如果你追到最后面源头的话，那是只有一个啊。可这个是一个后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神？那我们是有个身体啊，可是我们身体还有其他很多的身体啊。所以这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如果用梦境去解释他所提到的未知实相这样的概念，其实很好了解的哈。那只是说，当你了解这些事情之后哈，他给你的启示是什么？他给你的看见是什么？他给你的人生观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好，这里提到哈，他说所有的时间都同时存在，好，一样的哈，一个人做梦的话，所有的梦境都同时存在，可以吗？好，那么以历史性的说法哈，人类选择了一条发展的路线，好，那在其中他的意思是专门化了，我们选择这个实验方式。就好像你今天选了一个片子，你今天看的Frozen 2， 那么在 Frozen 2， 是不是 Frozen 2 有一条发展的路线，那它就在这种方向在发展。就好像如果你进入一个梦境，好，我现在选择一个梦境，我投进去，投胎当梦中的某个人物，我投胎进去了，那我投胎进去的话，我是不是选择一条路线？那这个路线的话，是不是故事哈，我那个故事，比如说我有一次做梦啊，我梦到我当美国兵，好，然后我就想说，哎，我当兵，那我的孩子谁养啊？啊，就很多东西就想出来了啊，然后我怎么会是美国兵之类的？因为我在美国嘛，哈，那其实那个美国兵的经验哈，其实混杂着我在台湾当兵的经验呢、啊，我在台湾当兵的经验，然后染上了我在电影上看到美国兵的那些经验，然后两个合并起来，在我的人生当中去创造，我真的是一个美国兵啊！好，我真的是一个美国兵。那所以你各位去思考一下哈，所有你的人生经验，所有你的转世经验，所有你的梦境经验，所有你的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你的情感啊，你的感官去碰触到外面的环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情感经验，而这些情感经验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怎么讲，就是我们的意识田，或我们的特质，我们的人格风格，或我们的独特性，好了哈，那或者是在这里提到的我们专门化的意识，我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经验，我就是用这种特质，比如说 Mickey 一到了这个荧幕上的话，他的笑声，他的动作，他就是那种方式啊。那你不一定知道是他，可是听到声音就知道是他了嘛。好，我知道在台湾以前常常会有一种节目哈，他就先演奏音乐的前面几个音符，然后就要人家猜这首歌是什么。那所以那一首歌的整个音调呢，他从几个前面的音符当中就可以表达了这个歌的一种基本特质嘛，所以这个歌只要他一演出来，他就算没有唱你也知道，哦，这是什么样的歌，那这个歌的主唱者是谁，哦，他是凤飞飞唱的，哦，他是邓丽君唱的，哦，他是什么人唱的，哦，小城故事，哦，我知道那是邓丽君唱的，哦，之类的，哦，然后你是不是马上那个影像就会浮出来他唱歌的那个样子，然后旋律就在你内心里面，那你只不过是 听他前面几个音符啊，哦，所以那个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谈到未知的实相，一定谈到一个人的绝对的个人性，因为利用未知的实相投胎到个人的世界里面变成个人实相的目的，就是一切万有他在塑造个人性，好，然后他把他的意识在一个个人的世界里面，把他的意识专门化，把集中焦点在极特殊的经验上面，然后产生一种跟别人不同的情绪状态。好，他说在心理上或者是生理上来说，哦，永远与生俱有，哦，改变那个模式的可能性，哦，一个有效的把人类提升到另外一种气候的改变，是啦，是可以改变啦，哦，但比如说 Mickey 的声音是这样，可是他慢慢演化变成另外一种声音是可以做到啊。哦，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在人世间，我们都不认可我们自己，说我们要改变成别人嘛，我觉得别人比较好嘛，呀，别人家的花比较香嘛，啊，别人的老婆比较好，总而言之就是说别人老公比较好。他说不过呢，这样的一种发展，首先需要拓展对自己的概念，好，并且对人类的潜能有更大的了解。所以呢，你可以改变啊，可是你要改变，要先从自己的概念去拓展，然后变成因此可以做更大的改变啊。那你也要对人类的潜能要有了解，人类的潜能要有更大的了解。他说人类的意识哈，现在正在一个阶段哈，在其中这种发展哈，不只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人类想要达成它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要知道未知的实相了。所以到某个程度，真罗波兹的经验暗示了人类心灵的多次元本质，并且给予潜藏在每个人之内的能力的线索。所以他的目的在告诉我们，除了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未知的世界，还有一个未知的实相。那这个未知的实相暗示着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心里面，心灵里面是多次元的，而多次元里面呢，潜藏着每个人无穷的能力的线索，哦，这些都是你们种族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显示出那个连接你们，哦，居住其中的已知跟未知实相之间的一个桥梁，或叫心灵桥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桥梁，就是我可以用我已知的实相去接我的未知的实相，只要你接通了，那么你就会发现，哦，你有一个乞丐，然后可以写出与神对话，拜伦凯蒂，一个精神病患，一个叫做什么 broker，在做那种监客，就是房地产监客，他可以变成心理老师，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已知跟未知的一个连结，然后真的你不过是一个小说家或者是诗人，然后你既然可以通灵，然后可以讲出这种宇宙大道理。他说只要你们对自己的本质仍然有非常极限的概念的话，那么你们就无法开始理解一个多次元的神性或一个宇宙性的实相。那么在其中所有意识都是独特而不可侵犯的，所以这里赛斯又特别的来强调这一点，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都是独特而且不可侵犯的。那我们的后面呢，如果说我们有局限性的观念的话，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实相的话，那就很可怜了，因为我们只有非常局限的观念，我们只有自己的概念，而没有办法去拓展到一个宇宙性的实相或一个多次元的神性的这样的概念。好，然后就这里提到说，却又热衷于形成具有组织及意义的无穷尽的完形。好，就我们每个人是独特而不可侵犯的，好，可是我们跟整个宇宙是有组织的，我们是整个意识频谱当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无穷尽的完形，就是我们跟其他的意识形式或跟神性其实都有一个组织性的，都有一个完形在的。那所以我们有需要组织吗？因为内在有组织啊。我们有需要推广或怎样，或者是其实都没有必要，更重要的是你把自己做好就对了啦。他说在我其他的书里面，我用了很多已被接受的概念作为跳板，来把读者带到这个去了解这个层面。那在这里呢，我想说明的是这本书将会开创一个里程，那在其中可能看起来熟悉的东西已被远远的留在后面了。我们觉得人世间的事情是那么熟悉，我自己的身体，我的实相是那么熟悉，可是当你知道未知的实相的话，这些熟悉的东西就会远远的被抛到后面来。所以当我结束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会发现那个已知的实相会变得更可爱、更可贵、更真实。不是说你今天发现了未知实相以后，那么已知就没有用了，不是的。他说当我们了解到未知实相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现在已知的部分是更加的可贵、更加的真实。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会珍惜它，你会好好运用它，而且呢，你会用内在的力量和内在的资源来创作你已知的世界。好，那因为呢，你会发现它是被一个未知实相的丰富组织内外彻照的。好，并且看到那个未知的实相在日常生活当中最亲密的部分浮现出来，这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每个人，不管你今天是还乎左足，不管你今天是怎么样的落魄，怎么样的无望，可是呢，我们的现在这个实相，它其实是有一个内在实相丰富的组织的内外彻照着我们的，照顾着我们的，那也会在也会在我们这个实相当中去看到未知实相在日常生活当中最亲密的部分能够浮现出来的。所以这里再次提到，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好像我们上一节课提到的塞斯的信，我们真正的问题是被我们的怀疑所造成的。所以他提到，个人的以及群体的，你对个人性的观念是限制了你的。我个人觉得我的个人性的观念，或者我现在对实相了解，或群体告诉你的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观念呢，它其实限制了你。他说然而呢，你们的宗教啦，你们的形而上学啦，你们的历史啊，你们的科学啊，这些东西啊，都依照你们对你是谁或你是什么样的概念而定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形上学，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科学，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定义我们的各种状态。然后他说你们的心理学也没有去解释你们自己的实相，他们无法涵盖你们的经验。不管你是宗教、形上学、历史、科学或者心理学，都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的经验。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孩子的情况，他是从精神的 DNA 来的啦，或者心灵的 DNA 来的。可是问题是 DNA 从哪里来呢？你无法解释这为什么会有什么叫 DNA 啊？为什么 DNA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生男生女，或者是皮肤白皮肤黑，或者是怎样？它从哪里来呢？那为什么有这个个性呢？你无法解释的哈。那你们的宗教没有办法解释你们更大的实相。宗教当然告诉你说是啊，有一个内在实相啊，可是它没有办法给你更大的解释哈。而你们的科学也让你们对所居住在其中的特质一样的无知，所以塞斯每个人都批评一番。他说这些组织与学问是由个人所组成的，而每一个人对都被对他们自己私人的实相的极限性所限制。不管你现在是科学，是心理学，是什么学问，都是个人跟个人的学问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跟学问是个人组成的啦，而每个人对他自己的实相是变成有一个极限性。我们会被我们以为我们是谁极限到了嘛，比如说当女生的你可能很气男生，因为男生怎样，可是你不晓得多当了多少次的男生啊。那你觉得说那有钱人怎样怎样，可是你也不晓得你当了多少次的有钱人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未知的实相，所以我们会用个人实相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所以他说，所以我们将以个人实相来开始，而且永远也会回到它上面。所以我们现在在谈未知的实相，而且未知实相才在刚开始提到序的部分。赛斯已经说到了，我们会以个人实相来开始，也就是个人实相的那一个个人性或者特殊性，你还是被强调的。那现在在谈的未知实相是没有错，它只是让你了解，只是让你做意识的拓展，可是它还是会回到个人实相的创造这个部分来的。所以这本书里的这些概念主要的部分呢，未知实相这个概念呢，是想拓展每个读者的私人实相。我们都有私人实相，那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拓展这个私人实相。他说他们看起来很神秘很复杂，但对任何一个决心想要了解他自己的人，或者是更大世界的未知因素本质的人的话，都有能力企及的。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嘛，就是说任何人，如果你想要知道未知的实相，不管你是谁，你都有能力可以 达到的，不管它多神秘多复杂，你只要决心想去了解，你只要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未知因素的本质的人，你都可以了解到的。那这一本书是一个私人性的开始。那怎么样的私人性的开始呢？它是从真罗伯兹的先生罗伯伯兹的母亲的死亡。好，我们早期课有提到嘛，他的父亲先死了，那他的母亲在前世是他父亲的女儿，那这一世就现在当他的妈妈的这一世呢，他的先生变成他的丈夫之后，不是他的爸爸之后，他的能力无法发展，所以他爸爸先溜了。好，那几年后，也就是1973年11月19号，他的妈妈也死了。好，然后呢，在这是1973年11月，对不对？到了二月份几个月之后了，哈，几个月之后，11月到二月，大概两个多月吧。两个多月后呢，他们拿出一些旧照片来，哈，然后来讨论这些旧照片。那赛斯说，死后世界的描述通常是通常以大众所接受的一个自己的老概念或个人性的极限部分的观念是一致的。这意思是什么呢？你还是把比如说像他妈妈好了，你还是把他妈妈认为就是他的死后世界还是他个人的世界而已，你大众所接受的都是一个自己或一个个人性，但是我们没有那种更大自己的那个概念，没有。但没有错，个人性还是个人性没有错，可是你有更大的自己啊，还有你有更大的，比如说像罗的爸爸跟妈妈的话，他们除了这一世当夫妻之外，他们前一世是其他的关系啊，是父女的关系，那在前一世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关系。总而言之，这种东西的话，不是一个自己的老概念，也不是一个个人性的极限性的老概念。不过呢，他却利用他妈妈过世的这个机会来启动这一本书。他说呢，当自己活在肉体时，他其实是多次元的，我们你我们都是活生生的自己，不管你几岁，可是我们的自己是有个肉体，可是他是多次元的。他说他是灵性跟心理性本体的胜利，不断的由无数的可能实相当中选择他自己清晰而坚定不移的焦点，然后投胎当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出生是我们的灵性跟心理性的一种胜利，我们的本体的一种胜利，我们把它投射到这边来。好，就好像你有那么多可以做的梦，但是你却投射成当天晚上做的那一个梦，好，那就是一个焦点，是个坚定不移的焦点。那我们出生成自己的话，我们也是我们这一世想要体验或想要清晰的表达的某个焦点，那我们现在实现了，所以它是一种胜利。他这里提到说，当你没有认识这一点的话，你就会把所有的老的误解投射到死后的生活上。所以老的误解就是以前的那些好像只有一个自己啦，死了就没有啦，人死如灯灭啦之类的东西会投射到死后的世界上。但如果说你去看道瑞资料的话，道瑞跟你讲说是有一个死亡的层面，他是说有一个死亡层面。那死亡层面其实道瑞资料也是暗示说，你的死亡层面在跟你的这个现实层面它是在同一个泡泡里面的。他说呢，赛斯说呢，你预期死者跟生者没有多少不同，我们也是这样想嘛。比如说真跟罗是夫妻，那么真死了以后，不是真有写一封信给罗吗？那我们还是用真的角度在看罗，真的角度在看真嘛。好，可是真在写给他的老公的信，他还提到说，自从我离开这人世间以后，我是大大的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跟其他的内在自己都合在一起了，他是有他的个人性没有错，可是他的见闻、他的视野、他的一切的了解会更加的扩大。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来世的话，但也许更平静或更明白一些。如果你只是相信来世，那运气好的话你会更睿智一点。那这个在讲的是什么呢？讲说我们还是以一个自己，如果说你只有一个自己，而你又是佛教徒或者你是基督徒， 那基督徒当然不相信来世啊。如果你是佛教徒的话，你会相信来世。那因为你相信来世，所以你会更平静、更明白，而且会更睿智一点。可是不是这样而已哈，不是这样而已哈。所以赛斯说，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说，在人生里面，你很巧妙的又很完美的会衔在实相之间，而在你死后的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在活着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个内在自己，有一个未知的实相？那刚才不是讲吗？它不断的在扶持着我们，在光照着我们。好，那一样的情况哦，那死了以后也一样啊，你还是有未知的实相啊。所以不管你是活的或死的，你都悬挂在实相之间。什么叫悬挂在实相之间？就是你已知的。好，比如说我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是已知的，那有没有未知的？有啊，你梦中是不是有未知的？你的意识离体或者是投射的话，是不是有未知的？还有呢，就算你不觉察到的话，是不是有你的内在自己在照顾着你？那个是不是你的未知？好，那现在是谈的是我们活着，那我们死了以后，死了的自己是不是仍然有死了自己的后面的未知的世界？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道瑞资料提到说是死亡的世界，好，死亡的世界是不是后面还有它的未知的实相？那死亡世界当然不就不是活的世界的这一边，可是呢，它仍然是在物质层这一边，好，它仍然完美的悬挂在实相之间，好，所以于是呢，我利用这个机会来解释哈罗的母亲在死后所得到的更大幅度的自由，但也解释他在生时。就在他的实相的那些部分那些成分齁。那在意识上对他来讲是关闭的齁，因为人类的心灵本质的缘故。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做梦的话，那我们做梦的自己是不是关闭我们在白天自己的那些东西，我们关闭掉了吗？好，如果牙痛你也不觉得痛啊。那一样的，我们现在在人世间我们是关闭的我们其他实相那些成分啊。好，可是死了以后的确是啊。死了以后我们有更大幅度的自由，因为你没有肉身，而且你比较接近内在世界，所以你有更大的幅度的自由。可是他在生的时候呢，那些部分他其实是关闭的。但假设我们不关闭会怎样？如果说我们对内在世界不关闭的话，好，那你的创造力或者是你的来源会更大吗？所以在那个意识上对他来讲是关闭的，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关闭的。然后呢，他这里提到说，我而评论那些博兹家庭，就是真他们的照片，但任何读者都可以看看自己的老照片而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未知的实相它是你已知的同等物。好，把这个此间所说这个事情呢应用在你私人的经验当中。所以这句话可能是在赛斯的戏当中我也认为它是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的未知的实相它其实是已知的同等物，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同等物，我们做梦的自己跟我们现在自己它也是同等物，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好，他说，那么认识你自己，当你熟悉这些概念的时候，你的意识会拓展。我自己代表你的存在之那些已然了悟的部分。好，这是赛斯说的。他说，我的声音自你也是在其中能够经验的心灵层次升起来的，所以请听你自己的知晓吧。他的意思是说，好，今天赛斯的声音也是在我们的心灵层面升起来的，我们看不到它，可是它的信息它的智慧仍然是变成当我们愿意去倾听它的时候我们的知晓。好，所以他说呢，你要去认识你自己，因为当你更加的熟悉这些概念的时候，那么你的意识就会拓展。好，我觉得赛斯在这个序当中他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未知的实相是你已知的同等物，就是同等物的话，我觉得所谓的同等的意思不只是你们共同存在的意思，而是说你有它就有，它有你就有，它是同等的。 哦，就好像时间是同时性的，那么实相是同等物。换言之就是你在第三层，那么你有第四层，有第五层，有第六层，但是不管哪一层它是同等物。也就是说你今天所得到的，你的内在也得到，而你内在得到的其实你可以拓展变成你也可以得到。所以他这里很大声的说，他说未知的实相是你已知实相的同等物。我今天用很快的时间，我是说在赛事的序当中，因为我想把它赶完了，所以我用的比较快一点。但是我今天已经解释了很多我个人对未知实相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未知实相这部分呢值得我们去参考了。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我们的力量我们没有应用，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我们的资源我们忘了去取用。那这里提到像真的话，他为了要写意识的探险，所以他深入到他能量的更深层去汲取，就好像拿水一样去把它举起来，三点水在一个汲那个字嘛，就你可以到你的内在去汲取你要的东西。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停在这里，因为我声音也开始哑了，那时间也到了。我在下个礼拜呢我们再来正式的从未知实验的第一节课开始，我们的序跟介绍呢就大概是讲完了，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衷心的祝福各位，那送上一份爱的能量跟祝福，那祝福各位呢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整天，有一个愉快的未来的每一天。感谢大家，那谢谢大家，好，明天再见，谢谢，拜拜。